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84篇，我们来看帐幕的建立第一。本篇和下一篇信息是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的结语，我们要来看40章1到38节。出埃及记记载了神对帐幕及其器具的启示，也记载了如何制造帐幕及其器具。出埃及记40章有两段的记载，头一段是神的吩咐，论到帐幕的建立和器具器皿的摆设。第二段描述摩西怎样凡事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当然这两段记载几乎完全一样。事实上出埃及记有四段的记载，论到帐幕及其器具器皿。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曾经指出，记载帐幕及其器具的启示与记载制造帐幕及其器具的顺序有所不同的原因。这里我要指出，在四段记载里面，每一段最要紧的事都是见证的柜，神那一面和我们这一面。我们已经看见帐幕及其器具的启示开始于见证的柜，神是从见证的柜开始，然后往外进行至外院子。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是从燔祭坛开始，一直向前进行直到约柜。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不同，神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不同。神是从见证的柜开始，而我们是从燔祭坛开始。如果我们比较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也会看见神那一面和我们这一面不同，神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不同。罗马书开始于我们这一面，开始于堕落之人的光景。罗马第一章详细的论到罪恶的事，在罗马第三章就看见祭坛。然而以弗所书开始于神那一面，甚至在以弗所第一章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心意。这意思是说，在以弗所第一章我们看见见证的柜就是基督。就着帐幕及其器具而论，出埃及记不是从我们这一面开始往前到神那一面，而是从神那一面开始进行到我们这一面。神在天上，而我们在地上，我们不仅需要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神那里，也需要探索神怎样才能临到我们。神要临到我们不太容易，然而有些人也许会说，神既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他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能够很容易的临到我们。当然神是主宰一切无所不能的，并没有错，但我们需要记得神不是不法的，反之他是有律法、有规律、有秩序的神。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他就不能违反他的性情行动。凡是背乎他公义法则的事，他一概不做。圣别公义的神要临到人，他的行动必须符合他的圣别，合乎他的公义。所以神要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临到我们，必须维护他的公义，尊荣他的圣别。这意思是说，神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临到我们。神从至圣所的约柜来到外院子的祭坛，需要许多的步骤，许多的转弯。这些转弯就好比一个人开车需要做各种的转弯，汽车司机也许先向右转，再向左转，但要到达目的地，这些转弯都是不可少的。照样的，帐幕里面也有许多的转弯。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约柜。出埃及记启示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约柜，约柜乃是见证的柜，使帐幕成为见证的帐幕。神所要的乃是见证帐幕里面见证的柜。然而我们不过是要自己得救，因为我们关心自己的得救，也许就没有想到神的见证。我们得救是在祭坛那里，但神的见证却是在约柜那里。 今天的基督徒对于神的见证多半没有什么概念，他们主要是关心自己的得救。如果你要和他们谈到神话语中别的事，他们也许会说，这与我的得救有什么关系？这会断定我能不能上天堂吗？这就是许多基督徒对事情的看法。今天的基督徒不怎么想到神的见证。你晓得圣经末了一卷书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吗？有些基督徒会答复这个问题说，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告诉我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但这不是启示录的主题。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耶稣的见证。圣经末了一卷书乃是论到耶稣的见证。我们必须再一次的珍赏这个奇妙的事实，就是圣经的确是神圣的启示，人的心智无法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最终在圣经66卷书末了一卷书里面是论到耶稣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神的约柜。照着启示录来看，神的约柜最终总结于一个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帐幕终极的应验，神永远的目标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需要留意见证之贵的意义。我盼望所有的青年人尤其要看见这卷书里见证之贵的重要。我们研读神的话不该受天然的心思、宗教、文化所支配，我们不该仅仅的关心从神得一些祝福，我们需要看见神所渴望的乃是见证帐幕里面见证的贵。在帐幕及其器具的启示里面首先提起约柜，制造帐幕及其器具的时候，以及40章里论到这件事的两段记载里面，见证的柜也占有中心的地位。我们已经看见见证的柜是预表基督，头一箱安放在帐幕里的器具就是约柜，所以约柜乃是帐幕及其器具的中心物件。我们来看两个起头。出埃及记40章第2节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神吩咐摩西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非常的有意义。我们晓得头一年的正月是逾越节的时候，因此从逾越节到帐幕立起来有一年的时间。在出埃及记12章和40章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有两个起头。第一个起头开始于逾越节，这是为着以色列人得救。第二个起头开始于神的居所，这两个起头是清楚的预表表记。第一个起头是为了得救，经历逾越节，使神的审判越过他们。凡是真基督徒都经历过这一个起头。但与建造神的居所有关的第二个起头如何呢？事实上少有基督徒晓得必须有第二个起头。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些书论到所谓第二次的祝福，灵恩派的人会说，要得着第二次的祝福就要经历圣灵的浸，他们鼓励信徒追求第二次的祝福，但强调内里生命的基督徒宣称第二次的祝福是里面的。他们也许会这么说，你需要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经历了十字架，里面就会被生命充满，这种内里的充满就是第二次的祝福。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到第二次的祝福，第二年的第二个亚比月吗？照着圣经的立法的正月称为亚比月，意思就是清嫩的麦穗，表征生命中新鲜清新的开始。我们都需要有两个起头，一个由出埃及记12章的逾越节来预表， 另一个由出埃及记四十章的立起帐幕来预表，这件事很有意义。第二个起头与说方言没有关系，与为着内地生命的内地充满没有关系，它也不是所谓圣洁子民所讲论第二次的祝福。他们说，如果我们领受了圣洁，就领受了第二次的祝福。但是由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第二个起头与建造神的居所有关系。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实际的经历神居所的建造，就有了第二个起头。今天神的居所是什么？神的居所就是教会，成为活神的家。这个家的建造就是第二个起头，真正第二次的祝福。这个起头发生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何等的喜乐！我确信我经历了第二个起头。我们中间许多人也确信我们有了第二个起头，这的确是一个祝福。随着建造神的居所，还有第二个起头，比说方言、内里的充满圣洁要好得多。这些没有一样能与神的居所相比，没有一样能与教会的建造相比。有些人听见这话，也许会说，李长寿总是讲论教会，无论他到哪里总是强调教会，因为这是他的货品。事实上，我不是宣传我的货品，而是宣传神的货品。我们在出埃及记末了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见了神的居所，我们看见神所占有、神所得着的帐幕，荣耀的彰显它。在圣经末了，我们看见同样的事，在启示录末了几章，我们看见一个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被神占有并得着，荣耀的彰显它。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和启示录末了，我们都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了帐幕，充满了神的居所。摩西照主所吩咐的去行。出埃及记四十章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句话一再的重复。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段话，认为它太重复了。在我看来，末了说凡事都是照神所吩咐摩西的去行就够了。然而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句话一再的重复，表明了一件要紧的事。虽然四十章里的记载不很长，却相当的详尽。首先他告诉我们，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然后告诉我们，摩西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幔子安在树板上面，形成了天花板。好几层盖盖在幔子顶端，形成了屋顶。这样里面幔子形成了天花板，外面盖形成了屋顶。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到约柜，说又把见证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避罪盖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见证的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节说到约柜的盖儿是避罪盖，英文钦定文使用怜悯座这个词。照着新约来看，避罪盖就是施恩的宝座，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约柜安放在帐幕里以后，便挂上遮掩见证之柜的幔子。需要实际。照着二十二节来看，摩西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 然后将陈设饼设在桌子上。这饼是为了喂养，为了滋养。在桌子对面帐幕的南边，摩西安置了灯台，在主面前点灯。接着摩西把金香坛安在幔子前，照着主所吩咐他的，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在香坛这里，祭司能够为神的百姓祷告代求。在出埃及记四十章，饼与桌子相提并论，点灯与灯台相提并论，烧香与金香坛相提并论。这指明我们不该有桌子而没有饼，有灯台而没有光，有香坛而没有香。桌子一安在圣所里，饼就陈列在桌上，照样的灯台一安在桌子对面，灯就点亮了。此外，金香坛一安在幔子前，就在坛上烧香，凡进入圣所的人都能够看见饼和光，也能够闻到香气。这指明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该只有外面的事物，却没有这些事物的实际。例如，我们不该只有受浸而没有主的死与复活的实际，不该只有主的筵席而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如果我们没有实际，我们就不过徒有虚仪。我们来看工作完成。出埃及记四十章二十八节说，又挂上帐幕的门帘。一旦门帘挂上了，整个帐幕就完成了。因此三十节继续说到洗濯盆和燔祭坛。三十三节则说，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然后三十三节结束于摩西就完了工这句话。在这一点上，建立帐幕和外院子的工作便全数完成了。下一篇信息是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末了的一篇信息，我们会看见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